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8月16号，公元2018年9月25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在瑞士谈友谊，强调无法在超市买到信任，唯有付出关爱才能获取。加拿大外交部回答议员质询，指出两年来数次访藏申请均被中国拒绝。西藏前政治犯顿珠汪清与维吾尔团体代表讨论人权危机。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在欧洲四国行程的最后一站瑞士参加研讨会，普世人类价值与教育，谈及人类为社会性动物，无法脱离集体与友谊而独自存活。尊者强调，真正的友谊来自信任，而信任无法从超市购买，必须透过向他人付出关爱才能获得。
Whenever I saw one human being, I immediately feel, oh, human brother.
昨天9月24号，达赖喇嘛尊者在温特图尔市会议中心参加普世人类价值与教育研讨会。活动由苏黎世应用科技大学、甘丹破章基金会以及西藏中心三方携手举办。尊者按照惯例一开始便强调人类一体性理念。每当我遇到他人，总是会将对方视作与自己一样的兄弟姐妹。人们就是因为太过执着于彼此的社群、宗教、贫富等次要区别，产生我们与他们的隔阂感。今天除了自然灾害之外，许多让人不快乐的困顿都是由人们自己所导致的。人类制造了两次世界大战，并持我的宗教与他们的宗教等偏执观点互相残杀。既然是由人们制造的争端，就理应由人类自己来解决。在解决的途径方面，尊者指出，欧洲内昔日的敌国放下夙愿而选择联盟，就是很好的范例。人类根性为慈悲，而且是社会性动物，因此尊者认为，人类需要建于信任基础上的朋友。若要获得信任，靠金钱与权力无济于事，你必须对他人给予关爱。信任不是你可以在超市购买得到的物品。在古代，瑞士人与藏人都非常安逸满足地住在自己被群山环绕的国土，但是今天人类都属于一个共同的社会，因此我们需要维护相互间的依靠关系，并且每个成员都应该肩负各自的全球责任。尊者认为，今天世界应该将内在价值融入教育，不是基于这样或那样的宗教，而是透过一个世俗的观点。就如注重身体卫生，人们也需要关注情绪的卫生，学习如何对抗破坏性情绪，以达到心念的平静。研讨会主持人问尊者有关他年幼学习时非常懒惰的说法是否属实，尊者对此表示肯定，并指出这很正常，并说在场的绝大多数观众必定都有小时怠惰的经验，尤其是在佛学教育中，从大约7岁就必须背诵经典，毫无乐趣可言，但是所学到的东西在后来才会发现其价值。尊者说，我16岁时失去自由，24岁时失去国家，那时才逐渐发现， 我从小学到的知识在帮助我保持内心的力量。谈到内心的平和之道，尊者表示，人们首先应该认识到其中的价值。你必须理解愤怒与仇恨等情绪在破坏内心平和，而且没有任何益处。与其相反的情绪如慈悲等，则可以加强内心的平和。尊者继续表示，破坏性情绪根植于对实相的扭曲。就如美国心理治疗专家 Aaron Beck 的研究结果，人们在愤怒的当下，对愤怒的对象几乎全为负面影响，但实际上 90% 都是愤怒的情绪投射。情绪并非内心的本性，尊者指出，心念其实可以清澈如水，但也极有可能像水一样被情绪所笼罩。至此，达赖喇嘛尊者圆满结束了对欧洲四国的访问、演讲、弘法等一系列行程。今天25号启程返回印度。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加拿大外长针对国会议员的西藏议题质询作出书面答复，指过去两年来，加拿大官方先后提出数次访问西藏的申请，全遭中共拒绝。而在同一段时间中，加拿大接待了最少3组来自所谓西藏自治区的中共官员代表团。加拿大西藏委员会指出，中国持续阻止外界接触西藏，不禁令人怀疑他们在隐藏什么。今年5月，一支由中共官员组成的人大西藏代表团在北京特意安排下访问加拿大，与国会外委会大谈西藏人权如何发展进步等等。今年6月，加拿大国会支持西藏小组副主席兰德尔·加里森向外长提出相关西藏的书面质询。问题分别为：第一，自2016年以来，加政府向中国提出了多少次访问西藏的申请？其中被拒绝与核准的次数分别为多少？第二，在被核准的入藏申请中，最近一次是在何时？第三，自2016年以来，有多少来自西藏的中共官方代表团访问加拿大？这些代表团在加拿大的访问行程是否有受到任何形式的限制，包括可以访问的地点与可以接触的对象等？根据加拿大西藏委员会发布的消息，加外交部长方慧兰昨天9月24号在一份书面声明中对上述问题作出答复。他指出，自从2016年加拿大外交官员与驻中国大使麦加连都曾向中方提出多次入藏申请，但没有一次被核准过。在同一段期间，加拿大接待了最少3组来自西藏自治区的中共官方代表团，包括今年5月受加拿大国会外交事务及国际发展委员会邀请来国会参加听证的西藏人大代表团。加拿大西藏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对等是外交事务的基本宗旨，本着对等原则申请进入西藏却持续被拒绝，不禁令人想到中国到底在隐藏什么。在今年5月的听证会上，加拿大议员告诉中共官方代表团，中国应该允许国际独立团体进入西藏，了解藏人真实意愿。当时西藏人大代表团领队拉萨市委书记白马汪堆称， 如果遵守相关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律与规定，相信加拿大议员有可能去西藏去实地观察。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因拍摄《不再恐惧》一篇而被中共关押六年，而后逃往美国的西藏前政治犯顿珠汪清，近日在联合国大会召开前夕，参加了由援藏团体举办的研讨活动。下面请听多杰的详细报道。
昨天9月24日，西藏前政治犯顿珠汪清以及世界维吾尔大会成员奥梅尔·卡内特等参加了一场人权研讨会。两人先后发言，介绍了藏人与维吾尔人所遭受的打压。活动主办方透过网络直播了研讨会全程。顿珠汪清介绍说，自己是一名在中共监狱里经受过六年的刑期、四年监视和控制的人。他以自身经历表示，现在西藏境内的状况处于危机，在过去60年里几乎没有一丝好转。他说，而且2008年以来状况更加恶化，2012年习近平执政以来初次进行了反腐活动，为此很多人抱有很大希望，甚至达赖喇嘛尊者也抱有希望。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人权状况既然更加恶化了。以前去三大寺院为主的佛教学习之地比较容易，不受限制，但是自从他执政以来，这些都被禁止了。其他藏地的民众去拉萨必须入住有当局指定的旅馆，如果去拉萨长住一个月的话，需要办理很多证件。习近平实行着这样一个政策。顿珠汪清阐述了关于藏人政治犯的状况，一旦成了政治犯就需要进行不停的劳动，在狱中有各种各样疾病的人都混合在一起，并且进行虐待和审问，甚至对家人都进行打压，出狱时都会变成残疾人的现象都有。在出狱后受到监控管制，不允许接触游人，尤其在3月10日等敏感日期时会被警方传呼。顿珠汪清还在会上介绍说，针对很多汉人，西藏是一个旅行中心，因此有一部分藏人靠游客也有一定的收入，但如今政府以各种借口和理由禁止老百姓从事此类商业，并有外来的投资者以当地政府的机关联合来做此类商业，这是一个强迫式的民族歧视。因为政府限制土生土长的藏民进行商业活动，而让外来的人在藏地修建房屋并抢夺老百姓的生计。顿珠汪清也介绍了西藏境内宗教信仰以及言论自由遭打压的状况。他还指出，过去60多年里藏人一直履行至非暴力理念的抗争，但中共却拘捕和杀害了无数藏人。中共否认这一事实，他认为藏人在宣传这些事实方面的力度不够。中共政府在国际上联系诽谤和污蔑达赖喇嘛尊者，并毫无根据地指责尊者是这份抗议等事件的幕后主使。顿珠汪清呼应国际社会对这些指称进行调查研究。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里勒。